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利未记》27:11-34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27:11-34，继续讲述到有关许愿的条例。如果许愿的对象是牲畜，那牲畜不洁净的话，就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而是要将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那祭司要估定它的价值。如果许愿的人献上祭物之后又一定要赎回呢，就要在所估定的价值之外加上五分之一。牲畜头生的不能够许愿奉献给神，因为头生的都是神的，本来是神的，不可以再献上，亦都不能够慷他人之慨。产业可以作为甘心祭来到献上，正如现代人立遗嘱那样，或者是将出售的产业所得到的金钱捐给教会或者是基督教机构一样。凡从人中当灭的，所指的是判了死刑的人是不可以赎的，必须被治死。不过这句说话也都适用于按照着神的禁令不可存留的个人财物，例如从敬拜偶像之名那里所掳来的财物，或者是偶像本身，这些都是要毁灭的，不可赎回。神规定人献祭以及十分之一奉献的很多原则呢，都是要人既有心里面内在的敬虔，亦都要有外在相配的行为。奉献的时候如果是极其勉强，就表示有吝啬之心了。神要我们做一个乐意捐献的人，以感恩之心将财物献给神。哥林多后书9:7说，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利未记这卷书所记载的全部是神在西乃山下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命令。我们从这些命令当中能够认识到神的本性和特质。骤眼来看，利未记这卷书呢，似乎并不适用于充满高科技的现代社会。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去思考，就看得出这卷书现在仍然是对我们有教导意义的。神并没有改变，神的原则仍然适用于世世代代。世人和社会虽然不断的演变，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寻找方法，将神的律法、准则 和规条是应用到现代的环境当中的。利未记所提到的圣洁之神，过去、现在、将来乃至永远都是永恒不变的。正如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记载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到这里呢，我们完成了利未记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利未记的游览历程之后，今日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呢，将会继续带领着大家跟随着这一架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研读历程了。今日我们就先来对路加福音进行一个简单的导读。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是一个希腊基督徒，他是新约当中唯一一位非犹太人的作者。路加是一个医生，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安。这节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亲爱的医生，所指的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路加被圣灵拣选来到写出第三卷福音书路加福音。所有的圣经作者都是来自神超自然的拣选的，而这些拣选绝对不是偶然。路加和保罗不但比一般人聪明，而且比一般人熟灵，那就说明了为什么路加和保罗会一起去旅行报道，并且还在主里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在当时呢，路加医生不单止医术高明，而且他所写的希腊文在所有的新约作者当中，包括保罗在内，都是最好的。路加是一位精准的历史学家，亦都是一个诗人。在他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圣诞节的颂歌。路加同时又是一位艺术家，基督那种奇妙的高深莫测的预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有很多理由叫我们相信路加是外邦人，而这个立场亦都被大多数的学者所认同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就辨别了所谓的奉割礼的，和那些一眼望过去显然就是外邦人的差别。当中呢，他就提到路加了。对于路加是外邦人这个看法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认同。对于同样是外邦人的我们，这样是不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呢？写《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还是使徒保罗的宣教同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路加就记载，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很有可能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宣教旅程，路加都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一些章节里面，路加开始使用第一人称我们来到去作为记载，而之前呢，他都是用第三人称来写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看到，在这个历史性的横跨欧亚两州的旅程当中，路加是跟着保罗一起的。路加医生可能是保罗带领信主的，跟着他就和保罗一起展开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了。路加在整个旅程当中都在保罗身边。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提到，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这一切都说明了保罗称呼路加为亲爱的医生的理由了。主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亦都是最后的亚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保罗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哥林多后书十五章四十七节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神的计划是要塑造出好像主耶稣这样的人。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因此呢，主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之后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以及亿万个新造的人。但是主耶稣呢，是最后的亚当，在人类的家族之中再找不到另一个了。所以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那里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主耶稣的弟兄是按照住他的形象而做的。路加医生写路加福音是有双重目的的。首先，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体现在文学和历史方面。四卷福音书当中，路加福音的历史叙述是最完整的。因此，我们从路加福音那里所得到的参考数据，无论是在机构、风俗、地理或者是历史方面，都比其他三卷福音书更为广泛。其次，路加福音有很明显的属灵目的。路加将主耶稣基督描述为全然美善。耶稣既是神又是人，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的显现。马太强调主耶稣是诞生的尼赛亚，马可强调主耶稣是耶和华的仆人，而路加所强调的主耶稣是完美的人。约翰还提出了神降生成为人的事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入手，而路加医生就提到，在小心验证了拿撒勒人耶稣之后，他所得到的结论是跟约翰一样的，主耶稣就是神。两位作者所写的只是叙述过程和技巧不同。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太形容主耶稣是尼赛亚、君王和救主，马可形容基督是伟大的征服者和世界的统治者，约翰就形容基督是神的儿子，路加形容那位全然美善带有神属性的儿子是我们伟大的大祭司。耶稣能够触摸到我们的软弱，也都给予我们帮助，怜恤我们，耶稣爱我们。路加写信给他的同胞，就好像马太写信给他的同胞一样。路加呢，是用希腊文去跟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知识分子来进行沟通。在主前第四世纪，希腊人在人类历史当中已经展现出前所未见的聪明和才智。保罗宣称福音对于希腊人来说是愚昧的，但是他呢依旧写信对他们说，在过去他们都是外邦人，没有指望，亦都不知道有神。这些就是希腊人的写照。保罗同样告诉他们，最好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由童女所生，服在人的律法以下，这位神子是为他们而死的。保罗走在罗马街道，以当时通用的语言向人来传讲这个大好的福音。这位圣洁无瑕疵的神子为了世人的罪而死，成就救恩，凡是信靠主耶稣的人就可以得救了。以色列的宗教只能够产生法利赛人，罗马的权力只能够制造出一个暴君该杀，而希腊的哲学所制造的亦都不过是好像亚历山大大帝，外表似个大巨人，内心却是一个婴孩。路加福音就是写给这些希腊人的，路加将耶稣基督描写成一个完美的大巨人，这个正是希腊人他们努力寻找的对象。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是最全面的一卷福音书，从遣词用字当中显示出作者路加医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路加经常提到疾病和诊治，也都强调耶稣和人的关系，着重祈祷、神迹、天使，记载被圣灵感动而引发的赞美诗歌，并且是重视妇女的地位。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十八章三十五节当中，部分内容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路加福音的写作特色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虽然路加福音是妇女福音之一，却是包含了被马太和马可所省略的部分。第二，路加医生写下了圣诞颂歌。第三，路加福音比其他福音书更加详尽地描述到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第二章，对于童女怀孕的事情，藉着清楚而坦率的声明，路加记下了不会令产科医学感到羞愧的事。直到今日，妇产科技术高度昌明了，但是大家仍然对童女怀孕是给予高度的肯定。第四，路加以自己的风格勾画出耶稣侍奉的基本结构，引入了不少其他福音书当中所没有的资料。路加福音里面，路加医生记载了二十个神迹，其中六个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在这卷福音书里面，路加也都给了我们二十三个比喻，其中十八个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例如浪子回头和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只是在路加福音里出现，其他三卷福音书是没有提到的。此外，只有路加记载的事情是包括到耶稣遇见撒该，在拿恩城叫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在十字架上求神赦免处死耶稣的人，向垂死的强盗保证他可以进入乐园。第五，路加还叙述了复活的主在以马五斯路上所发生的一段很有人情味的故事，这里证明了主耶稣复活之后仍然是个人。路加医生指出，主耶稣的复活不单只是灵性的复活，亦都是身体的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说，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第六，在路加福音这一卷福音书里面，处处弥漫着一股明确而且带着人性的同情心。路加福音显露了主耶稣真实的人性，亦都显明主在接触人类的痛苦的时候所表露出来的宽大同情心。第七，路加医生比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使用了更多的医学术语。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九到十节，记载着耶稣所说的，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节经文毫无疑问成为路加福音的约节，点出了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神对罪人的救赎，拯救这个世上失丧的人。路加福音这卷书出现的人物很多，例如有耶稣、以利沙伯、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玛利亚、门徒、希律王、比拉多、抹大拉的玛利亚。这卷书记载的故事主要发生的地方是包括伯利恒、加利利、犹太、耶路撒冷等等。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一个神迹，每一个孩子都是从神而来的礼物。但是在两千年前就发生了一件独特的神迹，就是有一个婴孩神奇地降生了。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进入了人类的历史，神以肉身显现。路加福音讲述了耶稣的降生，作者路加医生为这个可敬可畏的计划提供了最详细确实的资料。路加肯定基督的神圣，但是他在路加福音这卷福音书当中真正要强调的呢， 却是基督的人性。神子耶稣亦都是人子。身为一个医生，路加讲究科学；身为一位希腊人，路加又讲求细节。同时，路加是使徒保罗的好朋友，亦都是保罗报道旅程的同伴，所以路加是能够和其他门徒见面，可以得到历史上的第一手素材和资料，以及亲眼见证到早期教会的诞生和成长。路加所写的福音事迹和使徒行传都是可靠的历史文献。路加用了天使向撒加利亚和玛利亚显现这些神迹来到去作为序幕，带出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出生。长大之后的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耶稣就接受了约翰的洗礼。紧接着，路加追溯耶稣的家谱，从大卫、亚伯拉罕到亚当，强调耶稣人子的身份。再后来，路加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道，教训人和医治病人，呼召拣选了12门徒。最后，耶稣在耶路撒冷被人拒绝，受审判，被钉十字架。复活后，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应许差遣圣灵降临。路加福音是新约当中最长的书卷，结构上就好像马太福音一样，都是按照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侍奉的基本大纲。首先是预备侍奉，跟着是在加利利侍奉，前往耶路撒冷受难和复活。不过路加福音比马太福音更大幅度地修改了这个基本的次序。路加描写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篇幅呢，更加是长得惊人的。马可福音只是用了一章，马太福音用了两章，而路加福音呢，就几乎用了十章。路加为了腾出篇幅来到写这一部分的内容，他就缩短了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侍奉时期的篇幅了。讲到路加福音的故事大纲呢，大致可以分成以下的三部分。第一部分，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记载了救主耶稣的降生和预备。这一部分讲述耶稣从一个婴孩长大成人，由什么都不懂到完成使命。耶稣完全是一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和我们一样。然而耶稣亦都是一位完全的神，他没有行捷径，亦都没有脱离生命当中的压力和引诱。同样的，如果我们预备一生侍奉神，亦都没有捷径可以走。第二部分，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二十一章三十八节，记载了救主耶稣的信息和工作。这部分包括耶稣在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以及在耶路撒冷的传道。耶稣教导群众的时候，经常使用比喻，这些比喻都蕴含着伟大的真理故事，但是只有那些用心聆听的人才会明白。我们应当祈求神的灵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效法耶稣，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样式。第三部分，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这里记载了救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这一部分讲述世界的救主被捕，并且被钉十字架，但是死亡不能够毁灭主耶稣。三日之后，耶稣复活了，并且被接升天。在路加仔细的记载当中，我们得到有关耶稣复活的事实。我们不单只要相信这些事实是真确的，更加要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如果忽略了这个事实，我们就是鼠目寸光。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事实，却又同时轻忽了耶稣赐给每个人的赦罪救恩，这样就实在是太可悲了。 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可以视作为这卷福音书的序言。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就只有路加福音在开篇的时候是沿用希腊文学作品里面常见的方式，提出了一段正式的序言。紧接着的，路加记载了施洗约翰以及主耶稣降生的背景。而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路加为读者呈现出三首诗歌。第一，以利沙伯向玛利亚问安，记载在一章三十九至四十五节。第二，玛利亚尊主为大，记载在一章四十六至五十六节。第三，撒加利亚的预言，记载在一章六十七至七十九节。今天关于经文的讲解，路加福音的导读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会分章分节地对路加福音进行查考分享，也都请你预习经文的内容。对节目所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主动的提问，我很乐意呢为你做更多的说明和讲解，大家呢交流读经的心得。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